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预计很快通过港版国安法之际，全国人大的主管官员称香港司法独立和管辖权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有一刀切禁止有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法官审理国安法案件，而是由特首指定一批合适的法官，可以避免有关法官在审案时可能陷入双重效忠的境地。据香港传媒报道，中共港澳办、中联办及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星期二在中联办召集亲中人士举行座谈会。明报6月24号刊登了法工委副主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的发言稿，其中称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涉，不是指法院的管辖权和审判权，因此与管辖权无必然的联系。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6月23号表示，如果美国公司不被允许在中国经济中公平竞争，将会导致美中经济脱欧。据路透社报道，鲁钦在彭博公司和景信公司主办的一个虚拟活动上表示，他完全期望中国能够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条款，协议要求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能源和服务的采购。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公平环境下和中国竞争，那么对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中国拥有庞大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但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竞争，这样你就会看到脱欧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曾经表示过有可能考虑让美中完全脱欧，他在一条推文中说，在各种情况下美国绝对都保留和中国完全脱欧的政策选择。报道中说，鲁钦希望国会两院能够在7月通过下一个援助计划法案，将会更加针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企业，并使到很多人尽快重返工作岗位。美国国会继续审议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众议院军委会相关小组在星期二6月23号的修订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多项提案，增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能力，应对中国军事挑战。军委会战备小组共和党领导人兰伯恩在会上说，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挑战正在增强，中国和俄罗斯和我们的大国竞争显示美军需要对新技术投入更多资源，因为我们在网络、太空和精准武器方面的优势并非一成不变的。特朗普政府的一位高级顾问在星期二表示，美中贸易协议不单止完全没有受影响，北京方面正在多个领域推进协议的落实。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对福克斯电视台表示，他们实际上正做得更加好。他表示，不单止是大宗商品购买尽管数量增加，而且还延续到知识产权导致的问题，这个是结构性问题之一。在库德洛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议已经终结。特朗普、库德洛和纳瓦罗随后都反驳这个讲法。特朗普在星期二的推特上说，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完好无损。库德洛星期二表示，他纳瓦罗在为总统努力工作，我想他口误，他随后又纠正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据称取消了针对南韩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平壤当局几个星期以来不断威胁首尔之后，半岛的紧张局势看来有所缓和。官方朝中社称，在执政党中央军委会的一次预备会议上，金正恩考虑了整体局势，决定取消针对南方的军事行动计划。朝中社未有解释金正恩决定取消哪些具体行动，外界不清楚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平壤当局将会停止针对首尔施加越来越大的威胁和挑衅。北韩当局抱怨南韩未能够推进2018年两韩协议中有关经济合作和缓解军事紧张关系的一些措施，并且在这个月采取行动， 撤回对协议中的很多条款的实施，包括炸毁了边界线北面的南北联络处。联合国针对北韩的制裁依然存在，受到首尔无办法完全履行两韩达成的相关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新闻自由方面的消息。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在5月底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香港主流媒体最近出现了不少的变化。在去年年底被评为电子传媒公信力第一的 Now TV 新闻台，最近就出现了高层的人事变动。有传媒报道话，同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关系密切的无线电视新闻部前高层在星期二就接任了 Now 新闻以及财经资讯的主管。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有31年历史的讽刺时弊节目头条新闻，最近就播出了今个季度最后一集之后，就宣布暂停制作。主持人吴志森认为，在目前的大气候，中国全面管治香港之下，相信节目复播无期。有香港的学者分析，最近香港媒体的高层人事变动可能是基于商业利益，背后亦有可能来自北京方面的政治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11月底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布三年一度市民对香港传媒公信力的民意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去年8月中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1079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送中运动进行期间香港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评价。結果顯示 ，Now TV 新聞台以6.76分成為電子傳媒公信力第一位，香港電台以6.72分排名第二位，而無線電視新聞的評分就由三年前的5.88分跌到去年的4.45分，在電子傳媒的公信力排名最後，跌幅顯著。Now TV 新闻及財經資訊主管張志剛即將在今年8月退休。香港明报和苹果日报最近报道，接任人选并不是由内部升迁，而是由无线新闻部前高层陈铁标空降接任，星期二即是6月23号正式上任。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陈铁标1989年到北京采访六四事件，当时在亚视新闻部任职，是最后一批离开北京的香港记者，他一直专责中国新闻，之后加入无线新闻部，曾经在2004年因为精简人手而自愿离职，之后重返无线，亦都曾经担任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执委会成员。苹果日报报道，香港传媒界中人普遍认为陈铁标和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关系密切，担心背后可能有中联办干预人事任命，以令到无线和 Now TV 新闻日后的报道可以更加同一阵线。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吴海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估计这次传媒的高层人事变动和港版国安法的立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而是北京经过一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希望加强对香港的政治控制，估计对传媒背后的老板亦即是商人施加政治压力，以减弱香港主流传媒对政权的批判，背后亦都可能有商业利益的考虑。
如果他即是去换这些的高层，或者去令到他的整体的编辑方针即是他的路线即是仍然是维持现在的路线，他会不会同样地即是他留下一些的广告客户呢？即是特别是香港现在很多广告客户都 即係同內地有經濟嘅關係，或者佢本身就係中資咁樣。咁會唔會你唔變咁佢咪落少啲廣告，咁亦都影響你嗰個收入咯。即係我諗作為一個商人，佢又會有一啲咁嘅考慮咯，可能。
吴海宇表示，港版国安法目前未公布详细的条文，但是目前公布的一些大方向已经引起寒蝉效应。他认为探讨一国两制前景甚至香港自治这方面的言论应该还有空间，但是一些更加激进例如自决或者港独的言论一定会减少。他认为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言论自由的影响要视乎公布了条文之后有几辣。
稍微少少極端少少，即係可能係一啲嘅自決或者港獨咁，我諗呢啲一定係會少人講，或者人就算係咁諗都好啦，佢都唔會公開表達㗎啦嚇。咁、但係我諗即係究竟嗰個影響會有幾大咧？真係要睇下個條文係有幾辣咯。即係而家當然公布咗部分嘅詳情，都已經係佢用好多唔同嘅機制，即係。即法官又是特首可以委任的，有国安公署或者是国安委员会，跟住最近是有传出来就说是即他有个独立的羁留中心去羁留一些国安的疑犯和保安期羁留的这样。即这些细节如果是真的或者更加辣的话，就影响会更加大咯。
除了 Now TV 新闻台的高层人事变动，一向编辑自主的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今年年初不断受到亲北京人士的攻击，有31年历史的讽刺时弊节目头条新闻最近播出本季最后一集之后暂停制作。这个节目在主权移交前的1989年开始制作，主权移交之后多次受到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批评，有评论认为头条新闻能够继续制作是测试香港言论自由空间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主持头条新闻13年的时事评论员吴志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目前的大气候中国全面管治香港之下，相信节目复播无期，他感到不舍和愤怒，相信香港其他传媒都会受到影响，例如 Now TV 新闻台最近的高层人事变动也都是由于中国的全面管治。
即大氣候和小氣候的問題，大氣候就是整個即是中國要用一個所謂全面管治去管香港嘛。一全面管治的時候，即是所有有關意識形態的東西，譬如包括媒體啊，包括教育啊，公務員的效忠啊等等呢，都要全部受管的嘛。咁喺咁情況底下，咁頭條新聞受到咁嘅影響，呢個頭條新聞只不過小氣候嚟嘅啫，小氣候受到咁嘅影響咧，係一啲都，我認為都一啲都唔奇怪嘅咯，一啲都唔係我意料之外嘅嘢嚟噶，所以我預咗嘅，不過又係個問題就係預咗都好啦，佢嚟到啦嗰日，咁當然會有一啲不捨啊、難過啊、甚至憤怒嘅情況。不過呢個大氣候同小氣候之間咧，我覺得頭條新聞咧，不過係一粒碎石嚇，俾一個大浪沖走咗啫。不過更大嘅浪就喺後邊嚟緊嚇，好多嘅媒體，我相信幾乎所有媒體咧，無一不受影響。咁而家 Now Cable 係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就係、是、呢個大浪沖嚟嘅結果嚟咯。
吴志森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言论自由的影响去到乜嘢程度，只是能够见步行步。他相信北京以至香港政府都希望将香港电台变成政府的喉舌，这个是北京全面管治的大势所趋，而民间以至港台员工的反抗力量有几大，可能会拖慢这个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北京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自从6月11号复燃以来，确诊人数仍然持续增加。据北京卫健委最新的统计，在星期一6月22号单日再增1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人数达到249人，并没有包括仲在观察当中的22例无症状的感染者。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在全市16个核区内已经有10个的部分街道卷入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分别被划归为中高风险区，其中可能源头所在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已经在6月13日关闭，周围的丰台区和以南的大兴区等部分的区段都属于高风险区。虽然誓言话要积极防控，但是北京官方至今仍然无法确认这一波疫情的病毒感染源头，而且连日以来几名病患的行动轨迹和接触史都初步发现和新发地批发市场无关，使到中共党媒北京日报都开始怀疑是否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在防控力度方面，据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市民、商家和学者的反映说，北京市记取了1月底以来武汉疫情防控的错误教训，自从6月中旬爆发第二次疫情以来已经是积极防控，虽然采取了最严格和全面的管控措施，但是相对有序，而且手法较为细致和有人性，而当地市民亦相对冷静，未陷入任何恐慌的情绪或者行为。北京大学某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系副教授对记者说，北京至今仍然未宣布全面封城，但对于进出北京的人都进行严格审查，要求持有7日之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放行，他的严谨程度实际上亦同初封城差不多。他说因为个人要排队检测比较难快速拎到证明，所以减慢了进出北京的人流，最后的结果相当于变相封城，但并没有宣布封城，老百姓不至于恐慌，生活就不觉得有任何异常。北京卫健委星期二透过新闻稿说，全市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经扩大到128间，但是呼吁市民采取提前预约或者配合单位安排方式去有秩序地受检，以免出现临时排队人龙，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亦增加医院的压力。为了避免接触感染，北京市民大多数以减少出门或者避免大型聚会去应对，制度餐饮、酒店和娱乐事业例如电影院等等首当其冲受到断崖式的影响。距离新发地批发市场大约10分钟车程的一间大型连锁烤鸭餐厅说，原本他们的餐厅的生意因为北京连续56日没有疫情而渐有起色，但自从6月中疫情复燃以来，生意又马上一落千丈，一整日都没有客人上门的惨况已经是常态。据餐厅主管说，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日头客人都没有，他们属于大型聚会的店铺，并没有太多人去用餐，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他们的防护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一日三次消毒，客人进入店铺要有健康码、扫体温、登记、酒精消毒都必须要有的。而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许仙楼餐厅亦面临同样的困境，据星吾的负责人说，冲击是很大的，几乎是没有客人，疫情在第二日开始，他们夜晚都已经是关门了，现在一直在流，但是日头几乎没有人，亦没有任何的收入。而地处偏僻的京城宾馆，自从2月份全中国陷入肺炎疫情以来，生意本来就已经清淡，被这一波的疫情来到，北京马上将观光客拒诸城外，当然又雪上加霜。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柜台人员说，几乎就没有任何人，他一直在店铺里面，亦没有出过去，所以对大势亦不是那么清楚，而疫情期间本来生意就清淡，没什么差别。三名商家、受访市民和学者普遍对政府的疫情防控是有信心，尤其北大的学者说，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的运作的体系原本就健全，市民质素又比较高，医疗的资源亦丰富，生活物资的供应亦无惧，而且北京的决策亦能够直接指示中央定案之后才可以执行，所以指挥决策系统是相对迅速有效。但是他们对于北京能否在短期内恢复商机或者生活的常态都不是那么乐观的。由于今次的疫情源自于有北京菜篮之称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所以除了和这个市场有直接接触的摊商和批发商必须要全面接受这个核酸检查，就连各类的农贸市场、餐饮、食堂、外卖、快递和物流人员亦波及到。据媒体报道说，全市10万名快递从业人员都已经被要求安排进行核酸的检测。因为快递员受到波及，中通快递大兴区的业务人员在星期二就对美国之音说，这两个礼拜的派件量都已经大幅减少了一半以上。虽然所有人 都已经完成了核酸检测，亦未发现确诊病例，但是随着派件量减少，亦多少会冲击到业务员的收入。不过至今仲未听到话公司有裁员的消息。为了防患疫情扩散，中通快递每日都会针对所有的人和营业区进行消毒，业务员派送亦都会戴口罩，而且和客户保持一定距离，或者尽量采取没有接触的方式去派送。北京某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系副教授就预计，快递业受到的冲击属于短期，因为北京市民又开始了另一波类似的居家隔离不出门的生活，所以未来会依赖物流业去运送生活的物资，所以商机应该会随着从业人员的阴性检测之后就逐渐恢复。该教授又说，北京市民的生活目前仍然属于正常，但是工作条件较为好的市民，例如公务员和教师等等，应该大多会采取在屋企工作去维持收入。而官方都能够透过大数据去掌握市民出行的行动轨迹，所以疫情的漏洞是比较能够防止。不过对于科技防疫，这名副教授就说，这个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是有利有弊的。北京官方利用市民行动的轨迹去收集，去提升防疫的效果，确实是有成效的做法。而在这个时候动用这个手段亦需要必要的，但是信息科技发展至今是非常进步，将很多人的个人信息都透明化，严重侵害了个人的私隐。所以他认为，一旦疫情过去，生活恢复正常，有关个人私隐数据保护的立法以及大数据运用的边界设定，官方和各界都应该要开始思考，要集思广益去进一步完善。否则未来个人的私隐数据容易被泄露，甚至成为被监控的对象，或者个人信息被商家非法滥用，对于这个用家来讲都不是好事。至于受到负面冲击的餐饮业，他就说，除了人流较密集的餐饮、饭店、娱乐业和商场之外，还包括少数部分刚刚复工复产又因为最新一波疫情而被要求停工停产的中小企业，以及最苦的一班人就应该属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因为这班人没办法透过视讯，必须要去到现场打工或者是做散工去过日子。一旦因为居家隔离或者停工的话，马上又要面临收入减少甚至没有收入的困境，生活将会无以为继。而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发言人郭展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说，北京市虽然在2017年底大兴区的一场大火之后开始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以及外来的移民工，但是北京市生活的机能的运作一直以来都是靠着这一班上百万的外来移民工是支撑的，所以疫情严峻期间，这班收入微薄而且积蓄不多的外来移民工如果没办法工作的话，可能很难生活下去。据中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中国五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9%， 比四月份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但仍然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0.9 个百分点，显示出就业压力仍然是不容忽视。不过对于中国官方的失业调查，郭展瑞说，各界普遍认为中国严重低估，没办法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针对中国的失业率，目前各个研究机构当中以法国兴业银行的预测数据最为严峻的。据该银行的预测，中国目前大约有7000万至8000万人失业，城市失业率高达 17%。 由于北京疫情可能还正在上升阶段，北大经济系副教授说，疫情对经济的通盘影响还要有待观察，但是就消费面来讲，北京日常物资以及新鲜生果的供应并没有中断，不过物价应该会是小幅上升，但应该可以在所谓的可承受的范围内。而中国的整体经济受到新一波疫情的拖累，需要更多时间才可以复苏，所以他预期民众在消费方面应该还要忍多一阵。在政治方面，这名北大副教授说，北京疫情爆发初期，北京市政府立马惩处了免职三名防疫不利的官员，分别是丰台区的副区长周宇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和新发地市场的总经理张月立。当时就释出了所谓的杀鸡儆猴的象征性的政治信号，去警告各个区的领导加强对疫情管控的以及重视。所以就政治问责来讲，亦可以说是仅此于此。 因为如果随着疫情发展继续追究下去的话，免除爆发疫情的各区区领导那就可以说没完没了，亦会乱了疫情防控的体制。至于日前中国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吴浩在接受中国的新京报专访时就说，从这波疫情的潜伏期来看，他预估北京的疫情应该不会超过这个礼拜。他说传染病的规律就是将传染源控制住，传播链阻断，疫情就可能出现数字断崖式的下跌。对此这名北大副教授说，几个月以来的防控经验令到北京市民对于过于乐观的官方讲法大多数都是有疑问，亦不会因此就放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力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再将四间中国的官方媒体认定为外国视团，将这些媒体视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自此被列为外国视团的中国官媒达到九间。在过去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巨资进行全球的大外宣，并且采用多种的策略扩大官媒在美国的影响。最近披露的信息显示，中国的官媒《中国日报》在过去四年来投入了上千万美元在美国的主要媒体是大卖广告。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北美分台过去超过一年是投入了近6000万美元的营运费用。除了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和政策转为强硬之外，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已经是跌至15年来的新低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的文件，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版的自2016年11月以来，向美国媒体是支付了1900多万美元的印刷费以及广告费，其中向华盛顿邮报以及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用超过1100万美元。中国日报在美国媒体打广告存在已久，最引人关注一次的就是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德梅恩纪事报上面刊登的广告。中国日报在四个版面的广告当中批评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强调自由贸易为爱奥华州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之后引发了特朗普总统抨击中国干预选情的强烈回应。这些广告被冠以中国观察的名称，以插页的形式加入了去美国媒体刊物当中。虽然说是插页的广告，它的文宣更加是好像是新闻，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化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高级分析员库克表示，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当中有不同程度的这种被称作为是借船出海的形式，利用同海外主流媒体的合作来传递中国官媒的宣传内容。他说，大多数美国人对任何来自中国政府的内容都非常之警觉，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模糊隐蔽的方式被利用起来瞒过新闻消费者。中国政府一直以来试图提升自身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自2009年开启被称为是大外宣的全球宣传计划以来，不乏高调的媒体扩张事件，比如新华社进驻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写字楼，并且在广场上的大屏幕放是宣传广告。中国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2016年被重新包装为是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华盛顿建立了北美的分台，从多家知名西方新闻机构挖角分发中国日报的报章纷纷出现在美国各大城市的街头，报纸还一度进入了国会山议员的办公室。司法部的信息显示，中国日报过去十年在美国运营费用增长了10倍，从2009年的133万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200多万美元。而北美分台在2018年的12月至2020年的2月期间，是收到央视拨款大约6800万美元，运营开支近5800万美元。 中國主要的官方媒體亦都在臉書以及推特等中國禁封的社交媒體上面經營帳號，有些甚至是分欄目以及語言開設多個的帳號。這些官媒英文版的主要社媒平台都有數千萬的關注者，截至今年的6月臉書帳號關注者是超過1億，新華社以及中國日報的英文臉書帳號分別有8100萬以及9500萬。目前還是不清楚這些帳號有多少是花錢購買的殭屍粉，而有報道是表示新華社和中新社等機構通過涉及到數百萬美元的招股投標項目，為他們的推特等社媒平台增加粉絲。這些並不是非常之有效，愛奧華州立大學研究中國傳媒的政治學者哈希德就是這樣說，他指出全球大部分地方對中國的看法正在是越來越差，而且這種趨勢在新型冠狀病毒是爆發的時候就更加如此。在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4月發布的一項在疫情前所作出的民調顯示，大約是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是2005年有這個項目的調查以來最高水平，還有90%的美國人將中國的影響力和實力視為一種的威脅。美國政府在對華態度以及政策上面亦都已經開始轉向，白宮在5月發布的對華戰略報告當中表示，美國原以為是向中國開放市場以及投資，中國會變得更加自由，但是中國反而是更為專制，並且是在世界各大宣傳的他的政治思想的力度，美國決定公開增加對中國的壓力，全面壓制中國的擴張。美國政府亦都對來自中國的媒體活動加強了審視，在將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視台、中國日報發行公司以及人民日報的海外代理、美國海天發展公司等這五家的中國媒體機構認定為是外國使團之後，6月22日又再將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新社、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是列入名單，被認定為是外國使團的實體，必須要就好像駐美國外使館的一樣遵守某些規定。國務院說這些媒體受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不是獨立的新聞機構。而在之前美國還要求新華社等登記為是外國代理人，對他們在美國運營情況以及財務進行披露。中國日報1983年已經是被登記為是外國代理人。夏希德說中國共產黨根本上是不了解西方社會和媒體是如何運作，他們認為西方媒體就好像跟中國的媒體一樣，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影響，這個是得意的，是對形勢的根本的言誤。還有根本上的中國在全球的公信力不好，而且越來越差，新冠疫情顯然是毫無助益，對中國的公共形象非常之不利。然後香港的抗議、中國的回應以及在新疆將100萬人拘禁在集中營裏面的這些事情，中國是否認，但顯然是事實。自由之家的庫克認為中共大外宣不單止是宣傳中國以及中共的正面形象，還有壓制批評聲音以及異議人士，最終目的就是美化中共的統治，消除對中國共執政的威脅。他說雖然從民意以及是政府治的氛圍上面來看，中國在美國的媒體影響收效甚微，但是大外宣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就影響大深。他說你還可以看到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面傳播虛假訊息，這個是他們所看到越來越多的，他是覺得這類的內容可能會更產生是生效的效果，還有審查以及向媒體機構和記者施壓不要報導某些內容等。 有些时候是对美国的记者设置障碍，不允许他们采访某些的人，或者是恐吓线人。最近就是将这些的美国记者完全赶出中国。而此外，特别是在美国华语的领域，在广告市场，很多的广告机构如果同中国的官媒有业务往来，可能不会同佢更为系独立或者系持异议嘅立场嘅一啲嘅媒体合作。佢话喺美国华人社区，中国官方媒体以及系亲北京嘅媒体已经占据咗主导地位。佢哋喺今年初发布嘅题目为系北京嘅全球抗音器嘅报告当中表示，喺有线电视领域2016年嘅数据显示，美国是可以是看到央视以及是亲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家庭分别为是9070万以及是7950万户，而亲台湾的东森电视台和法轮功学院创办的新唐人即是只是占很少的部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2018年一份研究报告表示，美国的华文电视网络以及纸质的媒体几乎都已经被中国政府通过是注资、补贴又或者是威逼利诱等方式直接或者是间接控制，在新闻采编上面迎合北京的立场，真正独立的媒体是所剩无几。今年较早的时候有报道说，美国人口普查局面向华裔社区的2020年人口普查广告投放当中，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三家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媒体获得到广告合同，而在上一次2010年的人口普查当中合作过的大纪元以及希望之星这两家反对中共的媒体即是被排除在外。报道说CCTV 中央电视台亦都曾经一度出现在中标的媒体名单上面。在媒体曝光之后，人口普查局是发声明说，中央电视台是被错误地列入了名单。附合表示，中共媒体影响的途径明表明上是官方媒体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同北京关系密切的半官方或者是私人所有的媒体，以及是好像微信这些不得不服从中共指示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而他说微信和确实是在美国获得到立足点，这样他们只是为了某些认定人口或者是全美国获得是市场份额和主导地位，这个本身也是中共的一个目标。如果是看过几年前中共试图成为是网络超级大国时候，将腾讯等推为领军人物，这样这个就是目标，这个就是他们尚未完全看到这个目标以及是在内容和民意层面如何转化的作实现，但是情况已经跟五年前完全不同，而且对未来会产生各种的可能影响。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5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微信对海外注册用户之间发出的文档以及图片实施内容监控，有关政治敏感词的数据会被用作为是训练它的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系统，而之前认为海外用户不会受到影响。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人是对中共大外宣的警觉以及是导弹，在中国在影响方式方面可能会变得更为隐蔽，比如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揭露，在美国新冠病毒的初期，跟中国有关联的账号参与放大了一些有关特朗普总统封锁全国的假消息的传播，以至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得不紧急通过是推特是辟谣。富克说，这个例子所显示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在乎手法上变得更俄罗斯化，这个是这些信息以及中国或者中共的利益并不明确相关联，只是为了在美国散播恐慌的制造的分裂，这个是更为危险，他们是可能会看到更多这样的 分裂。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日前表示，他将会提开系提议安全面对中共的宣传。他认为美国是有必要重启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积极措施工作组，并且制定长期战略去瓦解中共的宣传功劳。并且制定长期战略去瓦解中共的宣传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在6月22日呼吁中国当局停止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理由完全剥夺被拘押者的家属的探视权，而应该要在疫情期间确切保障被拘押的人获有司法咨询以及家属的探视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授权中央政府紧急控制疫情的权力，不过相关国际人权标准要求公共卫生紧急形势之下有关权利的暂时终止必须合法、适当、必要、非歧视性，而且必须重点明确、期限明确，尽可能减少对公共健康的过分干扰，一刀切地拒绝家属和律师探视，其中包括网络虚拟探视亦都被拒绝，就和上述国际标准相左。该团体提供了12个相关的案例，说明中国监狱当局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由拒绝被押者的家属和律师享有探视权，其中获得网络虚拟探视的机会亦都被剥夺。不单止是这样，这种限制在各地疫情逐步缓解，社会生活逐渐恢复，复工复产，大面积展开之际，依然仲系继续当中。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对美国之音表示，佢的情况算是最差的。佢话余文生失去自由900多日，佢的探视权被完全剥夺，一次都冇获得探视，唔单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是被完全剥夺，呢啲系违反法律规定的，而且是不人道的行为。许艳话，徐州市中院6月19日对余文生秘密宣判，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许艳作为家属并没有被通知。针对这次审判以及获刑之后家属的探视权，许艳说这是一个秘密的判决，判决之后按理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下面可能会涉及到家属要求会见的问题，他和他的子女会要求去见他。关于这一点，当局是否会以疫情等原因不给会见，可能性仍然是相当大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特别例举了黄奇案的情况，身患癌症的普文清是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的年迈的母亲，他希望有生之年见一下他的仔一面。普文清请求探视他的仔的一系列的呼吁和努力，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成为媒体的人权新闻的焦点，不过日金母子依然未能够见面。收押黄奇的四川巴中监狱在4月21日疫情爆发之后，以疫情为由拒绝安排会见，甚至拒绝为家属安排电话探视的机会。四川地区熟悉黄奇案的一位当地人士担心遭受到打压，匿名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黄奇案的管控非常之严，目前只是知道普文清已经返回到家居，精神仲算好，但是并不清楚他们母子是否见了面。而同时当局因为黄奇案不断传唤和骚扰当地有关的人士，不过四川当地亦都有维权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被当局委派参与护理普文清老人的医护人员都是普文清原单位的同事，他们对这位老人仲是悉心照顾的，这一点令人欣慰。不过老人最后愿望是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他的仔。舆论对当局以疫情为由断然拒绝一切会见表示不满。疫情期间被中国监狱当局剥夺探视权的还有人权活动人士 秦永敏律师、郭敬松、人权活动人士徐坤等，其中人权律师黄全章是在疫情期间家属李文竹突然患病的情况之下，被临时允许返回原居地北京和家人团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特例。将近一千日未见到丈夫的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表示，国内面临困境的人欢迎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说如果有国际组织提出上述的呼吁，首先这些是对国内面临这种处境的人的一种帮助，不过中国政府可能并不会在乎或者不去听取这种的建议，继续剥夺这种权利的可能性会更大。希望国际上继续要求中国依法行事，向中国政府施压，亦都希望中国政府人道对待这些人。许艳又表示，具体探视操作上面，监狱当局完全可以通过消毒、隔离、限时、限人等的卫生技术手段安排家属和律师的探视，包括网络虚拟探视和电话探视的安排。中国监狱系统疫情期间普遍强化管理，凸显中国强力抗疫模式的特点。四川省司法厅微信公号曾经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司法厅下令迅速实施监所全封闭的管理，实行六个暂停，暂停一切外来人员进入监管区，包括非监管区值班执勤民警亦都不得进入监管区，暂停面对面会见的探视，暂停办理罪犯戒毒人员转押，暂停提审亲情帮教和警示教育，暂停服刑人员戒毒人员集体就餐，暂停监所内一切的大型的活动。另外5月17日，北京因为全国疫情的持续，中央和国家来访机关接待场所全部关闭，上述接待暂停，北京以及一些地方的疫情新近再度告急的严峻的情况之下，中国监狱系统能否很快重启家属探视还是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上个礼拜六公布了在香港设立安全机构的计划，亦即是建议当中的港版国安法。这项法律将会令到北京政府可以控制香港特首以及由他任命处理这类安全案件的法官。反对者认为这个情况将会危及到香港的司法独立。而在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在洛杉矶的部分华人举行了力挺香港纪念反送中一周年，反对中共对港版国安法的集会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余舟在洛杉矶的报道。
部分中国民主党成员组织抗议者在过去的星期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集会，他们举着港版国安法扼杀香港自由与繁荣、推翻中共防火墙、香港民主自由等标语牌，表达对香港的支持、对独裁的反对、对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追求，以及是对民主的向往。来自江苏的民主人士杨中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在香港强推国安法，这个其实是一个专制政权的安全法，因为自由民主的香港是对专制政权的威胁，所以他们先处心积虑地要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要让中国人民明白这个专制政权的真实面目是怎样。异议人士艾健对美国之音说，大陆内部人民根本不知道外边的真相，包括香港的局势和香港一年前发生的百万民众反送中大游行等事件。对此大陆媒体避重就轻，而此外新疆集中营关押上百万人，老百姓亦都一无所知。他说今日大家嚟呢度嘅系声援香港，反对中共响香港强推所谓嘅国安法。佢哋系要呼吁美国政府用行之有效嘅方法推翻中共防火墙。艾健嘅成年儿子小艾亦都系一同参加咗呢一次嘅抗议活动，并且表达咗自己嘅睇法。响美国大学并且已经响美国就业嘅杜金泽系对美国之音表示，他17岁到美国之后上了大学，开始接触到很多和过去不同的讲法。
於是漸漸地質疑中共過去的言辭，並且尋找真相。他說他是希望大家能夠打破中共的防火牆，加入傳播真相的行列。李鑑是電腦互聯網技術人員，熟練駕馭這個遙控技術。他說打破中共的防火牆是十分之重要的第一步，馬斯克的星鏈計劃將可以幫助做到這一點。不過所有人都應該是積極行動，有專長的人士更加是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大家不要等待，而是要做起來。萬一星鏈是未有成功的話，他是呼籲更多有技術的人能夠站出來去做這些事情。這次的活動的組織者之一戒立健原籍山東，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全家人多年來遭受到政府的迫害，自己是九死一生才来到美国，最终是追求中国的民主事业。他说中共七十年的统治史是告诉大家，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跟他作对的政治人士，所以他是支持香港，期待民主照耀华夏。香港人手足付出是太多鲜血以及生命，大家应该是认识到香港为捍卫自由以及民主的勇士是最大的受害者。李茂军是没多久之前为洛杉矶雕塑公园筹集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1周年活动。他说香港是抗争的前沿阵地，中共无法容忍香港享受的自由，他对是言论不自由深恶痛绝，十分之支持推翻中共防火墙，还有是还民众自由，让大家了解真相，亦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经过中共修饰过的虚假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东玉凡在89年的民主运动期间是个中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之后，从外来的网站看到对那一场运动不一样的定义，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内外说法不一样。他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国内新闻说香港的运动是暴乱，中共其实是惧怕香港人是自我民主意识。现时有位维持极权而强推港版的国安法，不过他认为这个是推翻中共极权的时机。之前的星期六，洛杉矶香港论坛在洛杉矶华人聚集区的巴恩斯公园亦都举行过集会，他们在意志坚定齐齐整整你若放弃谁为我成的口号之下，纪念香港反送中1周年，并且声援香港捍卫司法独立，呼吁维护香港自由繁荣和稳定，反对在香港实施中共的国安法。香港论坛召集人林查理对美国之音说，香港论坛组织纪念香港反送中运动1周年，同时亦都关注势必会彻底剥夺香港人民自由的港版国安法。他们希望参与者会继续向各自的社区提及香港的情况，以及是向所属的议员反映新国安条例对香港的破坏。林查理表示，之前香港论坛等80多个团体在联署致律战书，亦即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公开信里面提到，港版国安法将会是对人权的毁灭性打击，它会允许侵犯人权的国家安全部或者是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等单位在香港运作。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6月20号刊载对香港国安法草案的说明，其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中华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行使相关的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并且接受中华人民政府的监督以及问责。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雕塑家陈维明表示，支持一个自由民主香港的心愿不会改变，虽然自己早已经是不能够入境香港。陈维明表示 佢唔会话，亦都唔会听香港嘅说话，但系佢嘅心同香港人一齐，齐为明系作为自由雕塑公园嘅主要构思人，正在系为公园不断添加关于香港为民主抗争、抵制极权嘅雕塑元素。香港论坛嘅林查理话：，由于疫情嘅关系，洛杉矶香港论坛多个月以嚟未有举办过集会。呢一次嘅反送中一周年集会有百多人出席，佢哋感到十分欣慰。可以见到呢边啲人并未有对呢一场嘅运动冷却落嚟。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嚟紧十一月将会有另一场世界卫生大会。美国认为俾台湾参加呢个大会唔单止合适，而且非常有用。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喺上个星期五，就系六月十九号喺哥本哈根嘅民主峰会上面话，外界普遍理解，包括美国在内好多国家都付出努力，希望俾台湾政府至少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最近嘅世界卫生大会 （WHA）。十一月仲有另外一场大会排定举行。美国认为俾台湾参加不仅适当，而且更重要嘅系非常之有用。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星期一就是6月22号在推特上面转发了蓬佩奥的一段关于台湾的讲话。蓬佩奥说，台湾有很多的知识，他们在应对这次新冠病毒上面做得非常非常好。台湾有高端技术以及高端制药的能力，高端科学家。美国认为比台湾成为世界应对持续中的大流行那个对话的一部分将会十分之有用。蓬佩奥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之时，针对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以及美国如何应对北京当局可能的做法的时候，提到中国如何对待香港，台湾人民亦都正是密切注视中。主持人前北约秘书长拉斯莫森接着说，同中国大陆相较，大家都同意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灯塔，西方国家仲能够如何为捍卫台湾民主做得更多呢？难道台湾不应该被允许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其他国际组织吗？蓬佩奥除了表态支持台湾参加十一月的世界卫生大会，还说美国有一套清楚的政策，虽然依据不同的人可能算法不同，但是那些政策回溯到1990年代早期，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算法，就是特朗普总统一直都遵守那些承诺，亦都会持续这样做，他们规范得很清楚，美国亦都会持续遵守他们。台湾政府对蓬佩奥的支持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在一个推文之中说，台湾愿意都能够同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分享台湾模式，合作友谊和团结，是管控新冠肺炎 COVID-19 以及实现全人类健康的关键。蓬佩奥在会中对中国提出诸多的批评，包括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以及他上个星期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当中，关于北京当局在香港、西藏、新疆、印度以及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经济区正在做的事，还有对澳大利亚要求调查中国处理新冠疫情一事的胁迫。他又说，在两人六小时的讨论当中，他一再强调的最根本重点就是他们正是看的是行动，单单是听中国共产党讲什么已经是不够的，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对于蓬佩奥在哥本哈根关于中国的讲话，中国政府认为这些是无端的指责，挑拨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说，蓬佩奥的讲法暴露他的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他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